美国总统川普周四表示，将向朝鲜施加新的制裁，并准备与韩日两国领导人共同商议对抗朝鲜的策略。
负责调查涉俄事件的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要求白宫提供几份与川普总统上任以来采取的行动有关的文件和电邮。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重申美澳两国伙伴关系，并就朝鲜核武器项目等国际问题与澳大利亚防长举行闭门会谈。中国时间9月22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川普总统星期四与韩国跟日本两国元首会谈，同时宣布美国将对朝鲜进行新一轮的制裁。此外，川普总统对习近平表示了感谢。我们现在就连线人在美国白宫的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请他为我们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是的，乔战，我们知道呢，川普总统今天他早上跟这个韩国总统文在寅，还有下午跟这个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见面，中午呢跟他们进行了工作午餐啊，是跟两国元首一块进行的。不过呢，就在下午2点55分的时候，川普总统突然之间对媒体宣布说，他已经签署了一个行政命令，也就是我手上这份行政命令。那这个行政命令是美国将进一步的来制裁朝鲜，而这个行政命令呢，从今天也就是9月21号的凌晨12点已经正式生效了。那么川普总统呢，他在讲话当中，在对媒体讲话当中呢，他也特别提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并且感谢习近平习主席对他制裁朝鲜所做的努力。我们先来看一下川普总统怎么说的。
Proud to tell you that, as you may have just heard moments ago, China.
我很骄傲地告诉你们，正如你们几分钟前可能已经听到的，中国的央行已经告诉他们的其他银行，一个很庞大的银行体系，立即停止与朝鲜交易。再一次的，我要感谢中国的习主席，今天做出如此强硬的举动，我们并没有预料到，但我们很感谢。
是的，那除了这个川普总统在早上呢，他感谢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后，他下午跟安倍晋三见面的时候，又再度了感谢了习近平一次，所以看起来他是在今天呢，两度好几次的感谢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他在制裁朝鲜上的努力的这个帮助。那么之后呢，在这宣布了之后，这个美国的财政部长努钦在下午3点的时候呢，也在这个纽约的希尔顿酒店举办了这个白宫的新闻简报会。那么在简报会上呢，他来简介了一下这个新的行政命令是怎么做的。我们来看一下努钦的说法。
Today the president strengthened. He signed an executive order that strengthened.
今天川普总统加强了制裁力度，他签署了行政命令，加强了美国政府的能力，以切断朝鲜政权以及其发展核武器的资金支持。尽管联合国安理会多次做出决定，朝鲜独裁者金正恩继续用他积极的核实验，威胁着全球和朝鲜的邻居们。川普总统的新行政命令很大程度地扩大了财政部的权力，以打击那些在资金上支持朝鲜政权的人，无论他们在哪里。
是的，我们看到那个努钦他的解释说，这份行政命令将进一步的制裁朝鲜，并且给财政部有更大的一个权力。那我们刚才我大概来看一下这行政命令它的一个内容哦。这个行政命令它主要是来针对与朝鲜有商业交易的个人、公司行号以及协助其交易的金融机构。那么如果是曾经在180天之内到过朝鲜的交通工具，不管你是飞机、你是这个船或者是汽车你都被禁止造访美国。那这也包括了船与船之间的交易，例如说呢，今天有艘船曾经在180天之内到过朝鲜，那么之后呢，它在海上跟另外一艘船做交易的话，另外的这艘船呢也是被禁止的，也是被制裁的。所以说这个是延伸出来 来希望说断绝朝鲜与外界所有的商业的往来。那么这份命令呢，刚才这个财政部长努金也说了，让财政部长有更大的权力。那他的确授权了财政部在咨询过国务卿之后呢，对朝鲜的三大方面进行制裁。第一个是朝鲜的各个产业与工业，第二个是朝鲜的港口与机场，第三个是朝鲜的进出口贸易。那么在这个制裁的朝鲜的工业产业方面呢，包括了朝鲜的能源业、建筑业、金融业、渔业、资讯科技业、制造业、医药业、矿业、纺织业，还有运输业。那么此外呢，这个财政部长也可以有权利阻断任何在美国境内或是美国个人所拥有的源自于朝鲜或是将被送往朝鲜的任何资金。所以这个也是给予这个美国的财政部有更大的权利来对朝鲜进行下一步的制裁。那么最后这个行政命令当中也非常严厉的指出说，任何外国金融机构必须要来决定你是要跟美国做生意，还是要跟朝鲜或是朝鲜的支持者来做生意。那么在现场的简报会上，当然有媒体提出来了，这个行政命令非常的严厉也非常的严格，但是呢，朝鲜最大的贸易伙伴就是中国，那这是否也是针对中国的一个制裁，或是甚至对中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甚至对这个美中贸易会有一些影响。对此呢，这个财政部长努钦则是表示说，这个制裁案是针对朝鲜的，不是针对中国的。那么我们也非常的感谢中国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有中国央行的各方面的协助。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制裁案出现了之后，的确是一个非常强硬的做法。就在昨天，在联合国大会的辩论会上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他也多次强调说，时间已经不多了，对付朝鲜必须以行动表示。或许呢，这就是美国以及中国以行动来表示的一个做法。那么今天早上呢，安倍晋三与川普总统见面的时候，他也针对这个朝鲜的制裁，还有朝鲜的状况提出他的看法。我们来看一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说法。
现在的关键是以强硬的方式来对朝鲜施压。跟唐纳德一起，我们已经成功地展现了我们对朝鲜施加压力的坚强意志，而这导致了国际社会团结起来处理这项挑战。所以我期待与川普总统一起尽所有努力，同时也跟其他国际社会成员一道，达成朝鲜无核化的目标。
是的，我们也听到了这个安倍晋三首相呢，他是以非常亲昵的这个就是以唐纳德来称呼川普总统，来展示说这个日本与美国之间的这个亲密伙伴关系。那么昨天我们看到安倍晋三首相也说了，他说日本要来对付朝鲜的核威胁，必须要靠日美的这个美日的这个战略同盟。所以呢，或许之后呢，我们会看到更多的日本与美国的军事上的同盟，以及在制裁案上会进一步的更加加大力度的来应付朝鲜。主持人，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黄敖毅在白宫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
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进入了第三天，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请他来介绍在广为关注的朝鲜核岛危机上，国际社会有了哪些最新的进展。方斌，
好的，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今天进入了第三天，那么围绕着朝核危机，美日韩俄中各方呢都借着联合国的舞台呢阐明了自己的立场。今天呢，美国总统川普呢借着这样一个势头来加强同自己的盟国日本和韩国的关系，来推动落实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的制裁决议，宣布了一项新的总统行政命令，来扩大对那些与朝鲜做生意的个人和公司的制裁的权限。今天中午，美国总统川普在主持由韩国总统文在寅、日本首相安倍出席的工作午餐会前，宣布了这个行政命令。
今天我宣布一个刚刚签署的新的行政命令，大大扩展了我们针对资助和促进与朝鲜贸易的个人、公司、金融机构的权利。正如我在联合国大会讲话中所阐述的，朝鲜的核武器和导弹发展对我们这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而有人在经济上支持这个非法流氓政权是不能接受的。这个残酷的朝鲜政权不尊重自己的公民，也不尊重别国主权。
两天前，在美国总统川普发出必要时可彻底摧毁朝鲜的威胁之后，日本首相安倍星期三在联合国表示，朝鲜利用对话骗取时间，20多年来从不成熟的核导技术到现在试验氢弹和洲际导弹。他说，国际社会不应该再重复过去的失败。他认为，解决朝鲜的核导问题需要的不是对话，而是压力。
我们的思想是対話が続いたか。北朝鮮は、
我们必须吸取的教训是，在对话继续进行时，朝鲜却无意放弃核武器或导弹发展。对于朝鲜而言，对话是欺骗我们赢得时间的最佳手段。
我々を欺き、時間を稼ぐため、むしろ最良の手段だ。
韩国总统文在寅星期四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一方面赞同在朝鲜采取进一步挑衅时要寻求新的措施，但同时他也强调，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防止战争的发生，要保持和平。
We do not desire collapse of North Korea. We will not seek reunification by exertions.
我们不希望朝鲜崩溃，我们不会以兼并或人为的方式寻求统一。如果朝鲜现在做出决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我们准备与国际社会一起协助朝鲜。朝鲜应尽快承认所有这些不可改变的事实。
美国总统川普在文在寅联大发言之后，跟他进行了双边会晤。文在寅指朝鲜的行为极其可悲。川普总统表示，他很高兴韩国总统使用了这个词。中国外长王毅今天在发言中，虽然表示中国不接受一个拥核的朝鲜，但强调解决国际争端必须通过对话，政治解决是根本出路。
在此，我们敦促朝鲜不要沿着危险的方向一意孤行。我们呼吁美国把对朝鲜提出的四不承诺真正落到实处。我们要求有关各方都要为缓解紧张局势发挥建设性作用。
川普总统在主持了日美韩的三边工作午餐之后呢，又同日本首相安倍进行了双边会晤。川普总统显然是想让美日韩同盟成为应对朝核危机的一个坚强的基础。美国之音方兵九岛纽约报道。
好了，感谢方兵在纽约的连线报道。来自世界的商界和政界领袖星期三利用参加联合国大会的间歇开会，敦促各国在贸易、投资和国际技术等议题上进行合作，推动全球化的发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来自各国的政商两界领袖们在首届彭博全球商业论坛会议上发言支持全球化。许多人认为全球化在当下受到了威胁。
我们正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刻，我们面对很多全球性挑战，气候变化、移民、恐怖主义等，为此我们非常需要多边主义。
And for that we do need multilateralism.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指出，全球化造成了一些危害，已经在那些感到自己被时代落下的人们中引起了反弹。
We are also quite well aware that a lot of people feel
许多人觉得自己被抛弃了，被落下了，在政治、社会和经济上被异化了。我们现在非常需要得到帮助，以融入未来，而我们对未来的态度则太过自信。
阿里巴巴 CEO 马云说，全球化和全球化带来的进步应该积极拥抱。
所以过去30年来，占全球商业6%的大企业从全球化中得到了好处。今后30年，我们相信正像数据显示的那样，所有的小企业，至少有60%的小企业将成为全球性企业，将会从全球化中受益。
欧盟外交和安全策略高级代表莫盖里尼说，英国退出欧盟和美国领导人提出的美国优先议题触动了欧洲团结的意识。
今年我观察到的东西是，世界其他地方现在都期待欧洲发挥领导作用，我们能够担负起这个作用，我们感到有责任这样做，所以欧洲现在更加自信了。
苹果公司 CEO 蒂姆·库克说，有才能的移民应该招募过来，而不是驱逐出去。
我有一个非常大胆的计划，不只是要很多人进来，我还要出去招人。
虽然有挑战，但库克表示他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乐观。他说，技术为人们和国家展开合作提供了一个机会。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纽约报道。
香港高等法院上诉庭今年八月将2014年香港雨伞运动领袖黄之锋等三人改判及时监禁6至8个月，成为雨伞运动首批被判入狱的学生领袖。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多位议员最近致函黄之锋等人表示声援。有关详情，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华，请他为我们介绍。李华。
香港高等法院上诉庭在大约一个多月前呢，是将2014年雨伞运动当中冲击公民广场的这个行刑呢进行了复核宣判，并且将这个黄之锋、周永康和罗冠聪三人的这个刑期从原本的缓刑以及社会服务令改判为这个入监服刑6到8个月，而且是及时入狱服刑。那么消息在当时传出之后呢，在香港社会除了引发高度的争议之外呢，在美国国会也是引发了多位的国会议员的强烈关注。我们知道国会方面呢一直以来都相当的关注香港的这个民主进程，并且召开多次的听证会。那么这个星期呢，其实国会众议院方面呢是处在这个休会的状态，议员是返回了选区进行选区的工作。那么在参议院方面呢，议员的工作呢也只进行到星期三，那么到今天呢也都返回了各自的选区。不过就在这个议程的最后一天呢，一共有5位的参议院的这个重量级的议员呢是联名致函给了黄之锋、罗冠聪和周永康三个人。那么这5位议员呢还包括了都是跨党派的这个议员，其中在民主党方面呢有来自这个民主党籍的资深参议员卡丁，以及这个来自俄亥俄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布朗。那么在共和党方面则有卢比奥，还有卡顿参议员，以及这个亚太小组委员会的主席加德纳参议员，都这个联名致信给了这个黄之锋、周永康和罗冠聪。那么在信中呢，他们提到了这个作为国会的议员呢，他们呢是和这个他们三个人并肩同在，并且支持他们追求一个自治并且民主法治人权的香港。那么议员的联名信中还提到了说，希望他们能够知道这个国会议员方面呢也一样向往一个民主的香港，最终呢还是由这个香港的政府必须决定是否要尊重自己的人民的权利。不过呢，他们相信美国政府不应该坐视这些权利被践踏，而香港的人民正在承受着这些后果。那么议员的这个信中最后也提到了说，这个判决呢最重要的是可能会影响到美国和香港目前特殊的关系。除此之外呢，他们也希望呢在狱中服刑的他们能够记得在美国国会的这些朋友呢，那是与他们是支持着他们，并且呢也支持着和他们一样拥抱香港这些民主价值的人。那么在信中呢，这个议员也提到了这个判决呢可以说是对于香港一国两制原则严重的破坏，他们也感到对于香港的民主发展呢感到未来的这个走向呢有深切的担忧。那么也还记得这个曾经在5月的时候，黄之锋是来到了美国首都华盛顿，参加了这个国会的这个听证会，讨论了这个有关于香港的民主发展。那么当时呢在会后我们采访了这个卢比奥参议员，他也谈到了接下来有可能这个出现的这个对于学生运动领袖的负面的判决。那么当时呢卢比奥参议员是向我们表示，曾经说过任何对于学生运动领袖这个负面的判决、不利的判决，他认为美国政府都应该作为参考和依据，在未来和中国进行交涉的时候是一个这个人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那么除此之外，我们也知道在国会方面呢，这个由卢比奥参议员还有卡顿参议员呢目前都在参议院方面极力的推动新一版的这个香港的民主人权法。那么有关的情况我们也会持续为观众朋友来报道。时间和镜头交还一个主持人乔寨。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李华在国会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
前港督彭定康星期四在香港出席早餐会时就一国两制发表演讲，到场的包括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等近百人。
香港末代港督彭定康日前访港，连受各界媒体关注。彭定康9月21日早上8点出席美国商会早餐聚会，发表了自己对目前香港社会以及一国两制的看法。彭定康在早餐会上表示，当年基本法的产生是希望能在此基石下顺利转教政权。他认为一国两制一开始的时候比近几年来顺畅，提出了几个如何让香港保持成功的观点。彭定康认为香港将会在法 治的保障下保持为一个自由社会。他认为香港人对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的理解有一种独特的 DNA， 港人明白法治是香港经济发达的主要因素。
第二就是生存，某些中国官员不能只口口声声说法治或一国两制，而是要了解香港两制的系统，它不是一点七个系统或是一点四个系统，说了是两制就应该是两制，这是跟公平、教养、对话和民族团结有关，这会让大家相信同一个理念，团结起来。而当他们互相辩驳的时候，可以让他们在不吵架的情况下辩驳。
彭定康重申，让他感到困扰的是双方对骂，而这种对话的方式对大局没有帮助。他表示，他去年就民主和港独做出表态，当时他说，如果有关民主的讨论偏移到港独的争吵上，是一个不明智的选择。在他发表此言论后，当时学生代表王之峰邀请他到香港大学跟学生对话。彭定康表示，他当时没有说服所有学生，但认为是一场文明的讨论，认为香港政府和中国政府应该要跟不同意见的人士对话。早餐会上，有人对彭定康提出质询说，如果香港法治以及一国两制的情况继续转坏，英国国际社会会否加以关注或介入？彭定康回应表示，
在局外给意见比当局内的人来得更容易，但国际社会会关注香港的，但至于香港是否会变成一个你心中的社会，这就跟港人有没有在不挑战法治的情况下为自己发声，例如不自我审查，不要参与跟你信念有差异的对话上，不受别人影响地表达自己的意见。
彭定康认为，中国是一个重要的经济体系，但中国的软实力远远没有达到其经济实力，而这种不平衡会引来不少问题。他认为，香港不但是考验香港公民人权精神的试点，也是考验中国的试点。美国之音记者唐佳琪香港报道。
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表示，因为该校曾经邀请达赖喇嘛来访，中国政府正在切断有意来该校学习的学生的公费资助。飓风玛利亚星期四给波多黎各带来更多豪雨，此前全岛已经断电，许多地区发水，至少一人丧生。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加强国际联盟及伙伴关系对于美国的军事战略至关重要。
美国总统川普与韩日两国领导人举行会谈，并表示将对朝鲜施加新制裁。负责调查涉俄事件的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要求白宫提供几份与川普总统上任以来采取的行动有关的文件和电邮。香港前港督彭定康到访香港，就香港社会现状和一国两制制度发表看法。
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上周六公布一份文件，显示中国政府正在切断有意来该校学习的学生的公费资助。有关详情，我们请记者鲍荣来做进一步的介绍。鲍荣。
好的，平章。那么上周六呢，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全球政策和策略中心的政治经济学副教授史宗汉，他在推特上贴出了一份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美大事务部于9月12日发出的文件，对计划到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就学的学生发出指示，说到9月17日如果已经获得赴美签证或者已经和美国驻华使领馆成功预约面签时间，即可申请正常派出手续，如果还没有预约面签，那么留学机构不再受理相关派出手续。史宗汉的推文标题是中国奖学金委员会冻结对所有就读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学者的资助，想必是因为达拉喇嘛的来访。那么在这件公文曝光的一个三个月前呢，一直受到中国政府猛烈抨击的西藏精神领袖达拉喇嘛应邀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毕业典礼发表演讲，该校的中国留学生曾为此示威抗议。那么许多观察人士都认为中国官方点名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并且叫停公费资助是对该大学邀请达赖喇嘛访问的报复。前斯坦福大学法学院讲师梁福林也对美国之音表示，达赖喇嘛的访问很有可能是这次制裁的背后原因，来听听他怎么说。
我想应该是为什么其他的学校他不打压要打压这个学校，另外呢就是时间上的问题，这个达拉喇嘛访问跟这个情况呢相差的时间呢，你可以想象到这个两个事情是有关联的。还有第三点呢，就是从中国的角度来讲呢，他就觉得是杀鸡儆猴嘛，他要找这个学校有这个最敏感的事情，因为在中国来讲呢，敏感程度呢，每一个事情不同的，比如说你有的是搞什么是打倒共产党啊，这个说说算了，他也原谅了你了。但是你要用高姿态的方式邀请一个这么敏感的人物来到学校，当做这个毕业典礼的主要的嘉宾。所以在从他们的角度来讲呢，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是的，此外呢，梁教授他还指出，单靠这个措施呢，来对这个遏制该校潮涌而来的中国学生，可能是效果甚微的。听听他怎么说。
一个学生可以不到这个学校来，去其他的学校去吧。另外呢，这美国这么多的学校，它是其中一个，所以事实上也不是。对美国来讲啊，因为美国太多学校嘛，他你影响一个学校，或者对他整体的学习方面没有大的影响。但是从中国来讲呢，他有的某的学姐希望到这个学校，比如说加州这个圣迭戈大学的海洋学比较出名的，比如说我是中国的海洋学的专家，我不能够来到这个学校研究的话呢，就是我个人的损失，也是中国的损失。在美国来讲呢，你没有中国人来研究他的海洋学，也不见得他对海洋学的兴旺有的影响。
是，那么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发言人呢，本周一也在声明中表示，学校并未获得中国奖学金委员会的直接通知，那么该校目前正在进行调查以判断事实的真相。平章。
好的，谢谢鲍荣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飓风玛利亚星期四给美国领地波多黎各带来降雨，这次风暴是九十年来袭击波多黎各的最强飓风，11000多人在波多黎各的数百个庇护所内躲避。飓风玛利亚在一些地方的降雨达50厘米，强风吹坏电线、手机信号塔。 飓风玛利亚的中心星期四将通过多米尼加共和国北部沿海，并将在星期五凌晨接近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以及巴哈马东南地区。
一名美国特使星期四在缅甸若开邦会见了当地的官员。美国呼吁缅甸军方结束暴力行动，为寻找解决罗兴亚穆斯林问题的长期方案而做出努力。
美国国务院副助理国务卿帕特里克·莫菲正率领美国代表团在缅甸访问。美国敦促联合国安理会采取有力和迅速行动，结束缅甸的暴力现象。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三说，冲突威胁到地区和世界的和平。
美国再次呼吁缅甸保安部队立即结束暴力行动，支持寻找长期解决办法的外交努力。川普总统和我还呼吁安理会和联合国采取有力和迅速的行动，结束这次危机，给需要帮助的罗兴亚人以希望和帮助，争取要求结束暴力。如果暴力不结束，形势将会恶化，仇恨和动乱的种子将会种下，拖累这个地区好几代人，并威胁到我们大家的和平。
过去一个月来，有40多万罗兴亚穆斯林因为面对践踏人权和歧视而逃离缅甸。罗兴亚激进分子八月下旬袭击了缅甸安全部队，引起显然是报复性的镇压。罗兴亚人的村庄被烧毁，逃跑的妇女儿童被杀害。缅甸事实上的领导人昂山素季星期二发表电视讲话说，他的国家不怕国际审查，他可以保证任何违反人权或是破坏稳定与和谐的行为都会按照严格的司法准则进行处理。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坚持说，我们是在所有指控都有确凿证据之后才采取行动的。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首都华盛顿郊区举行的一个会议上说，加强国际联盟及伙伴关系对美国的军事战略至关重要。
马蒂斯欢迎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到五角大楼访问，体现出马蒂斯所说的伙伴关系。
你们是我们信任的盟友，我为何这么说呢？因为你们告诉我们的是我们需要听到而不是我们想要听到的话。作为盟友，你们的话总是值得一听。
马蒂斯和澳大利亚国防部长佩恩重申了两国的友谊，并就朝鲜核武库等国际问题举行了闭门会谈。马蒂斯说，解决朝鲜问题仍然是一个以外交为主导的努力，但他说美国也认识到必须有军事选择才能保护自己及其盟友这样一个严肃的现实。
美国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要求白宫交出与川普总统就职以来的行动有关的文件和电邮。纽约时报报道称，穆勒对川普解雇前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以及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的辞职很感兴趣。穆勒要求白宫提供文件和电邮，似乎表明调查范围正在扩大，包括调查川普试图妨碍 FBI 调查俄罗斯介入大选一事。国会两院也各自在进行独立的调查。
星期四在纽约的一家酒店，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支持者踢打了3名示威者。埃尔多安星期四在一场活动中向数百人发表讲话，一名与会者站起来开始大喊恐怖分子。美国之音电视片段显示，观众成员驱赶他，美国安保人员试图带他到安全地带。不久之后，第二名男子也开始高呼，被土耳其国旗打倒，并被美国安保人员领到场外。埃尔多安试图平息人群，他说，不要为几个恐怖分子牺牲整个会议。这是4个月以来第二次土耳其领导人在访美期间爆发暴力事件。他在去年土耳其发生血腥的政变之后，对库尔德人和其他团体进行了强硬的打击。川普总统称赞埃尔多安治理国家的成绩。
中国环保部发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攻坚行动方案，停产限产是否可行，又能否长期实施？专家试点为您分析。来自中国的摩拜单车进入美国首都华盛顿，正式开辟北美市场。
今天在会议和亚马逊还有微软的高管先进行了，他也否认调查说出的那么强烈的观点。洁净的水资源来自这个150。最后一点要强调的呢，就是要让新上今天就有朝鲜的主席。
中国时间7月5日星期二，欢迎您收看。
中国环保部前不久发布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至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方案提出，在2017年10月至2018年3月期间，京津冀地区重点城市的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5%以上，以及重污染天数同比下降15%以上的目标，并且制定了详细的措施，其中包括要求一些工厂企业停产限产。这种做法是否可行，又是否能有效地改善空气质量？这种先停后治的办法又能否长期实施呢？此外，美国政府在防治工厂企业破坏空气环境的问题上又有什么样的举措？今天的专家视点，我们就这些问题为您邀请到位于华盛顿的研究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马海冰先生，为您带来详细的分析。马先生您好。
哎，焦丹你好。
是我们看到这份方案啊，这个一个是非常详细啊，我看了非常长，130多页。那么其中110多页，它是详细的列举了它给这个
每个城市
他们的目标啊，他们具体实施的这个期限，包括这个措施等等。
对对对。
那么其中我们也看到，比如它这个方案中提到了很多的一些量化的目标，比如说要这个深入的推进工业企业错峰生产与运输，并且其中要求像这个石家庄、唐山、邯郸等一些重点的城市，他们在这个采暖及钢铁产能呢是要限产50%。
对。
那么他们这个比如说这个水泥啊、砖瓦窑、陶瓷等建材含量，他们要甚至要这个停产。
是。
以及一些这个有色金属的一些有色化工的行业也要求是在采暖季节要进行停产。您觉得这种做法可行吗？
首先我们看，就像你说的，刚才这也是我经过的可能是最详尽的一个那个环保那个法规，就是行政法规了。这可能和之前一段前任的那个环保部长那个陈吉林教授，他是清华大学教授，可能也有关系，就做事特别细致。然后他现在也是北京市的代市长，也是主管这个整个京津冀这一块的那个，就说一个核心的地带。同时我们也看到他这个也反映了这个问题是很严重，就是说这个京津冀地区的那个冬天采暖季节那个空气质量的确令人担忧，而且难以解决。他前一届那个北京市市长曾经放出过那个立下个那个军令状，说是空气质量没有改善，提头来见，当然是一句戏言了，实际上并没有改善。那个但同时呢，也这让我觉得出台这样的一个非常细致的，然后非常量化，但同时又是短时期的一个这样的规定，那我觉得有一些隐忧啊。隐忧之一方面就是说，这个是不是和市场化的那个一些方案形成了对立？因为这完全是一个行政性的那个命令，就是说你在京津冀这个地区，可能有些企业它的那个其实它的排放标准是遵守的很好的，它的那个环保的那个执行的效率是很高的，但在这样一个限制令下一刀切，它同样比如说那水泥企业，它可能它的排放标准做得很好，但在这个传染季节，在目前的方案下，它就必须同时停止生产，这让我觉得就不符合市场化的那个公平条件。同时就对全国性而言呢，就是说你京津冀地区这个同样的产业，相对于其他的那个地区，可能其他地区本身环境条件相对好一点，可能容纳更多的污染，但就因为京津地区处在这样的地区，因为这样的规定，你变得就是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因为你面临那个停产的那个限制，这让我觉得也是在全国统一的市场化条件下，不是一个很公平性的那个一个方案。最后就它是不是能够得到完美的有效的执行？我觉得只要各级政府就相互配合，在中国就是这样，只要是当地政府有这个动力去集体抓这个事情，还是能够得到执行的。但是执行的后果它产生的影响是什么，我们做政策分析的人可能需要更多去考虑这些。说比如说你停产以后，这部分产业工人他这个期间的那个失业，他的那个收入来源怎么去保障，然后这会不会引起其他的那个社会动荡问题，我觉得有好多可以考虑的。
对不起，这有点打断您一下。咱们您提到这个市场的问题，刚才咱们提到了是这些 所谓这种合规的企业哈，他们要这个停产限产要接、
啊，
但是其实我们知道还有一些就是按这个文件里所说的是，他们已知的这些所谓的这种量大面广的散乱污企业，就是这种不合规的企业。
嗯、
那么这个规定是这个要求对这些企业要采取先停后治的办法，就是说不管怎么样，我先把你都停掉，
嗯、
让你先停产再说。
嗯、
那您觉得像对于这些不合规的企业来说，对他们这种一种关停或者取缔来说，真的第一能不能停得住，第二就是它又能不能治得了呢？
对，我觉得这样的规定让我就有很强的一种就是说平时不烧香那个临时抱佛脚这种感觉。其实这些企业长期在那个眼皮子底下，就是说环保部门也好，那个当地政府也好，都明白它一直是那个散乱污的存在，但它同时就是说对当地的那个经济的影响，对当地那个就业率的影响是很重的。这让我觉得就是说，因为为什么在这个档口提出这么严厉的一个规范，我不由自主让我觉得这是和那个十九大有关系。因为你看十九大这个召开，全世界的那个目光都关注这个新一届那个领导班子的那个开会，然后你突然看这个如果雾霾的条件，结果让他们觉得很难堪，所以必须要采取一些极端化的手段，在短期内解决那个北京市的那个污染问题，就是说到开会的那时候可能会还一个什么蓝天白云这种感觉。但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长久的和可持续的一个政策。那
是您提到这个十九大，我们虽然在这个他的这个行动计划里没有看到有任何提到十九大的字眼啊，但是确实我也看到有人说猜测，因为这个时间他说是因为采暖季的关系啊，但是十月到三月人说正好你这个十一月就要开十九大，然后明年三月又要开两会，
是
就这个时间点就让人就不得不去联想到这个可能是跟政治方面这种跟他维稳也有关系哈。
当然他也是个借势了，就是说正好是这几个重大事件在这里，然后同时又是碰上采暖季节，所以利用政治的压力逼迫那个地方政府去采取这措施也是很有可能的。
是，那我们同时也注意到这个中国环保部，它九月十九号是发布了它中国全国八月份包括一至八月份这整个八月的这个全国的一些重点城市的这种空气质量的一个报告哈。那么在这份报告里，它做了一个排名，就是在它监测的这74个城市里，给这个所有的城市大排队。然后我们发现，在最后十名里呢，这个河北省光这一个省。在最后十名里，它有六个城市是河北省的，
对对对，
包括这个邯郸呀、邢台呀，包括石家庄、保定、衡水等等这些城市。那么这六个城市，我们发现在这个一至八月这八个月的总的排名里，后十名还是这六个城市。
对，
然后其实这个咱们要说到这河北的这个污染问题，就觉得这个好像也不是一个新的问题，好像是一个就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一提到河北，一提到这包括邯郸呀、邢台这些城市，就经常会看到，比如说他们这个雾霾数值报表啊，或者是空气污染的这种报道、建筑报端哈。
对，
您觉得河北省的这个空气污染这么严重，它的这个症结是在哪？
症结可能一方面就是说它本地它一个很强的那个工业基础，但很可惜的是这些工业都是属于重工业，重污染行业的，在当这些工业对当地的那个 GDP 占很大的份额的时候，当地环保部门和当地政府可能在那个环保监管方面就会比较手软，就是说不忍心就去增加它的成本，导致它那个比如说对经济效益有所减少，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河北省也承接了就是说很多北京市，因为北京市本身想要变得更加清洁，蓝天白云计划，所以他把很多重污染的高化工行业全部转移到河北省了。那个，所以他们就是说变得接受了很大一部分来自北京的包袱。这种包袱其实本来是不应当算在那个河北省头上的，但是现在变成他自己一个，就是说环保方面的一个包袱。
嗯，你刚才提到北京啊，
包括首钢之类的，全部转移到那个
这个曹妃甸是吧？
对对对对，
转移外包。
嗯，
我们您刚提到北京，我们也注意到这个环保部发文之后呢，那北京是做出了一个非常，可以说是非常这个更大的一个响应啊。他这个北京的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九月十七日，发文说他制定了他们所说这是史上最严的这么一个施工的扬尘治理标准。那么其中要求这个工地，比如说他们的这个周边的围挡，然后物料堆放覆盖、土方开挖施法作业、路面硬化，还有出入车辆清洗等等等等。
嗯，
北京市政府还规定在新开工的施工现场，甚至还要求他们这个安装这个视频的监控设备哈。
啊，对，
包括要计划派遣这个专人对施工现场进行一个现场的一个监督。
嗯，
那么您认为是什么原因迫使就是北京市？其实我们知道这些方法，其实按说早就应该想到，早就应该去这么做。
对对对，
为什么现在才出台这种所谓的史上最严的这么一个办法？而且究竟是什么原因迫使北京现在要这么做呢？
首先我觉得可能还是和那个十九大包括一系列政治事件也有关系，另外和那个就是说现任的代市长那个陈吉林，应该说陈市长，他不是教授了啊，那个他之前是环保部长，而且在清华大学的时候本身也是管那个环保那个专业的，他能够制定出一系列，他了解就是国际上对新疆的做法是什么，所以他也知道应该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措施，所以可能目前的措施最细致也是最严厉，这个是不为奇怪的。但是不是能够得到完美的执行，我觉得它一会很大的增加人力成本，因为很多东西都是需要人力去监管的，而且这些什么施法扬尘啊都是在正常的施工队伍之外，你必须要加派更多的人手去执行，很多东西不一定是说机械化能够解决的那个。然后至于说监管是否能够得力的问题，其实很多时候比如说之前我们在那个微博上或也好新闻上也看到，就是说一些空气质量探测器，就是说当地政府为了让那些那个探测器报一些很低的分数，在旁边架了鼓风机啊或者什么样的其他设施，就专门对着那个地方来吹，就说你一些人力监管措施，同时也另外一些人力的措施来那个就是说 count， 就是说那个你去作弊也好，或者是去人为的去改变一个点的措施，就说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很短期的，都是需要人来执行的，但如果你的制度没有一个很好的完善的保障措施的话，这些短的措施就很难说，就说最终还是取决于去监管的人，如果你监管的人手不够，你监管的执行力度不够的话，可能最后也会不了了之，就是说你这些措施完全得不到执行，这是我比较担心的一点。
就是您的观点，就是可能这3到5个月说我们硬要通过一些从指标上我硬把它压下去，可能也许并不难做到，但是如果从长期来解决这个根本上解决
这个问题，就是说且不说对其他经济部门的影响，且不说这些企业本身经济效益影响，单就这个环保效果而言也是可能是比较短期的。
是，那我们又要追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您是否了解，就是美国政府它对于这种类似的问题它是怎么处理的呢？
如果单纯条文就是规定来看，其实中美两国之间，而且中国这个环保标准其实已经很高了，就是说关键在于执行，就是说就是说像美国有个谚语，就是执行就很多细节都在那个就但魔鬼都在细节当中，就是说你执行的力度取决于你这个制度，就是说有没有这个很好的你去执行的法度。像中国的环保部门和美国的 EPA 就是环保署有两个不同的地方，一个是它中国的环保部门缺乏很大的那个执法力度，美国的环保署就是发现问题，如果他看到监管的企业得不到执行的话，他可以联合 FBI 进行强制暴力执法。中国环保部门向来是缺乏这种那个措施。你看这次文件是联合好多部门，包括发改委啊，包括那个工商部门呢，联合发布。从这个发布的条件看，是看来是很有效率，但是涉及到具体执行，你要涉及到当地政府要联合这么多部门具体去执行的话，我觉得会有很大的那个官僚主义的那个就是、说那个执行的那个不利的那个因素。因为你说你比如说你可以约谈那个市长，但是约谈之后这些问题怎么去得到解决，然后一个企业如果违规，你在你法律角度你环保部门是没有那个权利去让他去执行停产，你这个停产是要当地政府联合工商部门一起去执行，如果当地政府有心维护的话，那又是另外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在执行过程中会发生各种各样的问题。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啊，美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马海滨先生为我们带来的深入的分析。那么嘉宾以上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常驻代表尼基·黑利星期四在纽约针对美国对朝鲜实施的最新的制裁做出了表述。接下来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白宫的记者黄耀毅，请他来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是的，我们知道这个黑利大使呢，他现在在联合国下午4:30的时候呢，他在这个纽约的希尔顿饭店针对这个白宫记者团开了一个新的简报会。那在会中呢，当然他这个回溯了这次在这个美国在联合国大会当中的各种努力，包括了缅甸还有这个伊朗等等，不过当然最受到关注的还是这美国新推出的制裁伊朗的行政命令。我们先来看一下黑利大使针对这份川普总统刚签署的行政命令有什么样的说法。
Because when you look at the sanctions that we have in,
当你看一下我们实施的制裁，朝鲜已经感受到了。你已经能听到一些消息，比如他们的加油站，事实上已经有很大程度的收入的减少，证明这个制裁已经在见效。这个制裁所做的是在程度上更进一步，表示任何人、任何金融机构跟朝鲜做交易都会被惩罚。
是的，我们也知道是说这个黑利大使呢，他在这个简报会上他也说了，他说其实呢美国自己也知道任何的制裁案推出都有可能是有效或者是也可能是无效的，不过呢美国尽力就是要来切断朝鲜的资金来源，让他们无法再继续来发展所谓的核武器，进一步的威胁到美国以及美国的盟友。那不过呢今天这个我们也看到川普总统这一次呢在这个联合国的大会上发言的时候，他说要完全的摧毁朝鲜。那么对此呢黑利大使他的回应则是说，川普总统的意思是说呢，如果朝鲜攻击美国的话，那美国当然必须要来回应。那么接下来马上就有记者询问，是说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是朝鲜主动攻击美国之后才会产生美国必须要以军事力量来回应吗？这时候黑利大使又有一点往后退了，他就说如果是发生很严重的事情，那么美国当然会有其他的军事手段来对付，不过究竟是具体来说什么样的军事手段呢，他说并不会在这个时候来告诉大家。那么呢针对这个中国方面呢我们也知道说这个朝鲜最大贸易伙伴就是中国了，那这次的制裁案其实会受到最大的影响的的确也就是中国。不过呢黑利大使今天在这个简报会上他只是说呢他比较委婉的是说，他是说今天针对的对象是与朝鲜做生意的国家或个人，所以如果今天是中国与朝鲜做生意当然就会受到影响，如果今天是非洲的国家与朝鲜做生意当然也会受到影响，所以他并没有正面来回答是否这个制裁案真正的最大的一个这个针对的这个对象呢会是中国。那么此外呢也有记者问到，就是说所谓美国的外交手段，因为川普总统也说现在所有的选项都还是放在台面上，当然包括了希望以外交手段让朝鲜能够回到谈判桌上来谈一个所谓的核武的协议，或者是来维持他们这个核能力的一个协议。不过呢今天也有记者提出来，就是说先间朝鲜也看到了川普总统已经说了他要撕毁伊朗的核协议，那也就是说当时是奥巴马总统以及五个国家共同跟伊朗去谈下这个核协议，川普总统却说来撕毁它。那么朝鲜是否会因此不信任美国的外交手段，认为说即使我坐下来跟你谈了，即使我跟你谈了一个签订了一个核的协议，但是你可能并没有这个诚意，美方没有诚意来执行这个核协议，那反而朝鲜会因此而不信任美国，不来签署这个核协议，也不愿意坐下来谈。那因此呢这个黑利大使则是表示说这个是说伊朗核协议他认为是一个烂的协议，因此美国可能不来遵守。而当时呢美国也跟很多很多的包括伊朗还有朝鲜签了很多不好很烂的协议，那么之后呢他们还是为所欲为，所以即使在签了协议之后，美国还是会来观察这些国家你的言行举止，再决定是否会来遵守当时的协议。那么他也还是希望呢这个朝鲜能够回到谈判桌来，以和平的手段解决这个朝鲜的核武问题。平章，
好的，谢谢耀义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共享单车摩拜单车星期三登陆美国首都华盛顿，这些投放美国市场的单车与中国市场的有什么不同？华盛顿民众的反应如何？下面我们和美国之音记者莫宇一起去看一看。
从星期三开始，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街头出现了一些橙色单车的身影，他们是来自中国的摩拜单车。与华盛顿已有的有固定停车点的公共自行车不同，用户只需下载手机应用，用这个软件扫码解锁就可以使用摩拜单车。使用完后，用户可以将车停放在任何可以合法停放单车的公共区域，关上车锁即可。骑行的费用为每30分钟$1。摩拜单车美国公司总经理宋金秋表示，为了更好地满足当地需求， 他们对投放华盛顿的车辆进行了一些改装。
其实我们是根据美国的这个大家的身材尺寸来进行将我们的单车的尺寸进行了调整，另外根据这个地势，我们可能加了一些别的功能，比如说我们添加了这个变速的功能。
对于这种新的共享单车模式，许多华盛顿市民表示欢迎。
华盛顿有其他的共享自行车系统，那些单车比较笨重，不够轻盈。华盛顿有很多坡路，所以骑上坡的时候车子太重，这些单车看起来是不错的替代选择。我喜欢这个颜色，
车看起来不错，车龄挺灵敏的，这很棒，因为华盛顿行人很多，你要确保不撞到行人。
贾丁尼斯皮尔斯经常骑公共自行车，
座椅非常舒适，我很喜欢，车子看起来更好，挺酷的。
I like it。
摩拜单车已经在中国以及英国、意大利等海外国家的180个城市投放和运营车辆。宋金秋说，华盛顿良好的基础设施和骑行文化以及政府的支持，是他们将这个城市作为进入北美市场首站的原因。
共享单车投放一天以来，许多 DC 民众都表示出了对这款橙色小车的兴趣，有的会走上前看一看拍个照，有的则会和朋友谈论一番。不过由于摩拜单车才投放一天，而且是一种新的公共自行车共享模式，许多 DC 民众对此并不是特别了解，但是大多数人都表示愿意在今后尝试一番。其实除了摩拜单车之外，还有两家美国本土的共享单车运营商会在九月在 DC 投放自己的单车，届时 DC 民众在骑行方面将会有更多的选择。美国之音莫语华盛顿报道。
位于华盛顿州西雅图市的银色逻辑实验室研发了一款被动测谎仪，用高科技来测试人们是否说了谎。
新式测谎仪只需要一台摄像机和一种算法，完全没有普通测谎仪所使用的电线和绑带。你对父母说过谎吗？
Yes.
说过。是关于什么的？早上某个时间点我在哪里？
So what we're doing is we're using...
我们把这些视频分解成数据，然后用定量方法或定量数学方法深入分析，判断一个人的情绪反应与受到的刺激有何关联。在这个例子中，所谓的刺激就是我们所提出的问题。
这并不是新的技术，这种方法最初是用来测试观众对电视节目和电影的反应，也就是通过分析细微的表情来发现人们想要掩藏的情绪。银色逻辑实验室的算法基于七种基本反应来分析面部表情，其中包括愤怒、恶心、高兴和恐惧。
我们确实想要把镜头锁定他的脸部来获得更多的细节信息，因为我们会处理这些视频，分解他的感情向量，来准确地判断他是否坚信他所说的话。
Have you ever hurt somebody intentionally?
Yes.
你是否故意伤害过别人？是的。在这里，演算法探测到了悲伤的情绪。测试员认为被测试者讲的不是实话。基线测试表明他在说谎时情绪受到影响。有些人担心通过摄像机来实时测定一个人的焦虑指数和情绪反应涉及保护隐私问题，但是这家公司认为这种担忧毫无根据。
我认为这事实上是对公民权利的一种超级强化，因为摄像头和电脑不会基于种族、性别、年龄或者任何这些东西而产生偏见。
这种被动测谎仪可以在未来寻求真相的过程中扮演活跃的角色。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华盛顿报道。
中国官媒报道，中共十九大将修改党章，纳入习近平治国理念。有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届时一个重大的看点是党章会不会使用习近平思想的提法。如果十九大使用了习近平思想的说法，这将意味着习近平在中共语境中的地位直追毛泽东和邓小平。为什么中共历届领导人对于把自己的思想纳入党章念兹在兹呢？习近平有没有足够的政绩和党内权威将习近平思想提升到与毛邓比肩的高度呢？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焦点对话节目将为您深入探讨，也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